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要来扩张，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来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要来放长绳子。这一切都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身量，我们在属灵的责任，我们在人生的使命，都要来扩张再扩张。但是在扩张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来坚固撅子，就是这个属灵的 base， 这个属灵的基地，或者我们自身的这个属灵的根基，要坚固再坚固。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这个收缩也是必要的，收缩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往下扎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来以前，今天晚上在大概5点钟的时候收到一个 email， 让我的心情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浙江的湖州发来一个 email， 这个教会是我在10天以后本来要去的。这个 email 告诉我说，那一幢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叫做福音大厦的大楼发生大火，就在9月14号的凌晨3点钟，那场大火夺走14条的人命，其中包括那位非常爱主的那位姐妹和她的许多的位的家人。她是那幢大厦的主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神要我们起来守望。多少时候如果我们守望不够，各位，教会会失火。我在过去的好多次的聚会里面报告了关于福音大厦的事情，如果你个人有机会到了湖州，你看见那幢5层楼的大厦，上面斗大的4个字“福音大厦”，你都很难想象，在这一块被称为无神论的土地上面，有这样一幢大楼公开的宣称“福音大厦”。每个周五，他们有巨大的福音聚会，那个人数差不多每一堂都超过1000人。那是一所家庭教会，不是一所所谓公开的教会。那所大厦怎么会从过去那个大厦不是叫这个名字，过去那个大厦的名字叫做眼镜大厦，戴着眼镜这副眼镜的大厦。因为过去的这个大厦的主人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人，别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眼镜人，所以后来他开了公司，发了财，盖了大楼，就用眼镜来作为标题。后来这个家庭出现很大的问题，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可以有钱，可以发财，但是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到最后可以说妻离子散，家不成家，离婚了，留下的那个妻子几度要自杀，直到有人把福音带给他，擦干眼泪重新站起来。法院后来把这幢大楼判给这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他就把这个大楼奉献出来，改名叫做福音大厦。神也极大的使用了这个大厦， 每一次周五的福音聚会超过1000多人，都是从各处去的民工，在那里听见福音，在那里领受不但是属灵的粮食，也在那里领受到许多他们所急需要的那些生活的用品。但是各位，越是兴旺的神的工作，神的家，神的教会，仇敌撒旦是何等不甘心。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好像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面前，在周遭公安环视，在周遭甚至常常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开的教会去检举他们，因为出于嫉妒，为什么你们不去管他们。2天前的那个凌晨，不知什么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一场大火着起来，烧了几个小时。我收到那个 email 第一件事情，各位，我马上想到我的亏欠。有多少时候在属灵里面来守望呢？各位，今天我们晚上要谈的是一件很严肃的、很重要的事情。宣教年会不是我们在这里一年一度聚一次，是完整的，是真正的一个征战。宣教年会也不只是每年有一个时段我们在想宣教，我们唱宣教，我们谈宣教，我们观看一些宣教的看板，不是的。它是一场真正的征战，就在你我的面前。我想到今天多少的教会可能外面看不见火光，但是各位，里面是火光冲天啊。多少的教会受到撒旦各样的攻击，你兴旺撒旦要攻击，你不忍不乐其实也是撒旦的攻击，你昏昏沉沉觉得好像不想做下去了，也是撒旦的攻击。他总用各种的办法，用明火，用暗火，要来摧毁、破坏、毁坏神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最末了的时代了。但是感谢神，正像我在那个 email 里面收到最后他们几句话，张牧师，我们现在教会起来守望了，我们发现不能不守望了，请你为我们守望。我不知道10天以后我要把什么样的信息带去。弟兄姐妹陷在巨大的悲伤里面，但是各位，常常一个危机是一个转机。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各位，那位爱主的姐妹和她的几位家人，他们到家了，他们到了天家，到了神的家。在美国过去有一位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宣教，结果住了10多年，将近20年，把自己埋身在非洲。到了将近20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到美国来，那个是在30年代的时候回到美国来。当他坐着船到码头的时候，一看下面几千个人在那里啊，在欢迎啊，他心里很高兴。哎呀，他想说还竟然有人记得我哈，看来他们对宣教士还真蛮尊敬。结果呢，没想到不是欢迎他，刚好他的船上这个当时的一个政府高官，美国的副总统也在那个船上。原来那些人是来欢迎这个副总统，不是欢迎他。不但不欢迎他，他们那些人因为总统要先下船，所以他就被关在船舱里，不准下船，要等这个政府官员下去以后才轮到他。当时他心里就有一个蛮不是滋味的，好像忽然间觉得，上帝啊，我是你的一个仆人，怎么今天这些人搞了半天不是来欢迎我？我离家将近20年，今天回来没有人认得我，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纪念我。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圣灵向他说一句话，那个总统他是到家了，你还没有到家，你为什么在意这些人的欢呼呢？对一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他到家了，有人欢迎他，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家在天上，你现在还没有走完这条道路，你还没有到家。 我刚刚坐在下面反复想，不断出现那个叫做美花姐妹，她的音容笑貌，一个不起眼的妇人，在她的生活里面曾经遭受这样的打击，丈夫离她而去，留下一对双胞胎，加上一个有一点智障的一个孩子，一共三个孩子，当时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办。神的福音完全的改变他，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活力注入在他里面，义无反顾把这个大楼奉献出来，在当地是最好的 location， 最好的地点。很多人说，你这个傻瓜，你现在如果出租的话，如果你用这个大楼来做生意的话，你可以赚多少钱？他说，我的命是上帝给的，我要还给上帝。我想到这位当代的殉道者，今天回到主耶稣的怀抱，但是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给教会，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包括今天你我在这里，留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责任。我们何等需要起来守望。各位，如果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家庭，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社区，看一看今天我们个人每一位自己的灵命，看一看今天普世的教会，我们实在可以讲撒旦在各处放火。我们如果不承担守望的责任，我们早晚难逃大火。更可悲，更可怕，更可叹的，我们怎么面对这位召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上帝？今天我想宣教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每一个有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读过创世纪，里面上帝向人类提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世界上第一个做父亲的，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当。神问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创世纪三章九节，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人因为犯罪堕落，我们与圣洁的上帝隔绝，我们主动的背叛上帝，主动的把背转向上帝。当创世纪三章九节那里用的那个词，神在那里呼喊，有的英文版本把它翻作 cry， 上帝是在那里哭喊。这种感觉，我曾经有一次记得在 St. Louis 那条街上看到一个母亲，一个穿着很时髦的母亲，穿着高跟鞋，但是在那里发疯一样的奔跑喊叫。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人来人往的当中，她的孩子不见了。那个妈妈那个时候顾不得自己的所谓风度，顾不得那个高跟鞋，一个已经掉在地上，在那条大街上来回奔跑，像发了疯一样喊叫他的名字，喊叫他孩子的名字。三章九节，上帝在那里呼喊说，亚当，你在哪里？当我们人类失落堕落的时候，最伤心难过的是那位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我们里面，创造我们生命的我们的天父。感谢上帝，今天你我，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被找回来，在基督里我们过去曾经流浪，曾经失丧，曾经瞎眼，但是今被寻回。但是上帝接着就问第二个问题，创世纪的四章九节，问世界上第一个做儿子的那个叫做该隐的人，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今天我们人类不但有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还有横向的人际的关系。只要世界上有两个人，除了上帝，你就有人际的关系。该隐正是这样的情形。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今天神也照样问每一位已经成为上帝儿女的，你的兄弟在哪里？ 那些还没有基督居住在他们心里的人，他们在哪里？这是我们宣教的责任。宣教不只是那些在远方的，在非洲的，在辽国的，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不只是他们，宣教是你我每一位。因为上帝就问我们这两个问题，我们不能只跟他说，上帝啊，我被你找到了，但是那些兄弟我不知道。当年的该隐就是这么回答上帝的，他说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在那里用了一个字叫做看守，这个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名词，所以英文的版本把它翻作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我岂是我兄弟的看守者呢？我岂是我兄弟的看守者？他以为他不是，他真的不是吗？如果他不是，上帝不会明知故问，因为他是，他当然是，不但在年龄上，在责任上都有这个责任，在位分上有这个责任。亚伯是你的弟弟，你就是应该看守他，你就是他的守望者。原文这个 keeper 到了以西结书用那个 watchman 一样的词。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他的回答，上帝能满意吗？上帝难道没有审判吗？神很严肃对他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他的血我要向你追讨。你以为人没有看见，你以为别人不知道，神鉴察，神看见，神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如果回应到以西结书33章，你发现一模一样的字，神对以西结也是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不成为守望者，将来这些人他们上命的罪，这个罪原文作血，我来向你追讨，我要追讨他们上命的血，原文一模一样的这个词。以西结面对这个问题，他怎么来回应上帝？他扩张他的守望责任。如果我们反复读以西结书，你会注意到以西结他是从这样的一个守望责任的扩张里面来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召命，也来完成他自己的属灵成长之路。我们每一位信了主，我们都盼望在属灵里面成长。我们每个人人生很快，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神今天看我们在守望的责任上面，在属灵的生量里面，我们有没有成长，能不能成长，这已经不是一个我们的选择，而是一个必须，别无选择。不进则退，不长怎么可能？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该隐吗？以西结他起来回应，为自己的守望，为家庭的守望，为国度的守望。以西结，我特别选择这一位，跟昨天我们谈的那位但以理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离开了他的本家，离开了他的故乡，跟你我今天大部分的人很类似，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是他被掳到那个巴比伦，跟但以理一样被掳去巴比伦。但以理上帝呼召他在一个岗位上面来代职服侍。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虽然他有他的这个job， 好像有他的在世界上的岗位，但是他是一个全职服侍的工人，一日3次双膝跪在上帝面前，他以神的事为念，他以神的国为念，你就知道已经根本不能再分所谓代职或者全职。但是以西结，上帝呼召他出来，是一个蒙召的先知，全职以祈祷传道为事为念，这两种今天上帝都需要。在这个异国他乡之地，上帝在你我当中做一个呼召，有呼召成为这个时代的但以理，有呼召成为这个时代的以西结。明天我们要讲这个时代的尼西米， 就是承担责任回去修建属灵的城墙，扩张我们人生的使命。以西结被蒙召，在以西结书第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神向他说，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然后第二章的八节怎么讲呢？神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你要听啊，不要像那些悖逆之家那样，你不要悖逆，像那些悖逆之家那样，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神要我们把他的话吃下去，吃下去。神说我们的心不要再刚硬，好像那些悖逆惯了的人一样，像当年那个该隐一样。神说，以西结啊，你不要这样。然后三章一节，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来传讲。你把我的话吃进来，你去对我的百姓传讲。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我们所传的，你不要想说有谁信呢？当年那些先知们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各位，只有你去传，你就看见神开路，因为神在那里预备人心。三章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以西结怎么样在这个加巴路河边就坐下来，领受神的话，开始承担起守望的责任。第三章跟第三十三章里面有很类似的经文，谈到的就是这个以西结领受那个承担守望者的责任。而接下来你看见他一步一步的扩张，从为自己守望，然后呢，神要他自己身体力行他所传的，不容易啊。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要向左侧睡，有一个月零十天的时间要向右侧睡。不但是他一个人，连他的家庭要摆上去。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他失去他的妻子，一个家庭成为一个祭坛，全然全然放在上帝的手里，从个人到家庭的摆上。然后呢，你看见神就开他的路，他的信息越来越有力，他的信息越来越扩张，从对以色列家的，从对耶路撒冷的第四章，然后一直到第六章向以色列的众山，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向以色列的众领袖，然后再接下来向周边的亚门、推罗、腓力士、埃及，那个信息越来越扩张，一直到最后，我们都记得以西结书的三十七章那个枯骨复生的这个关乎幕后的预言。一个人的属灵声量怎么被扩张？一个人的属灵的责任被扩张？一个人从神领受的意象被扩张？从承担这个角色开始，就是承担守望者的角色。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短短这几节经文，也是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位的一个呼召。神对以西结这样讲：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罪原文作血。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各位，今天上帝立我们做我们中华民族守望的人，做整个普世还有多少世上灵魂守望的人，做我们家庭守望的人，做我们教会守望的人，做我们国家守望的人，这个责任不能逃避。 也别无选择，除非我们不做基督徒，除非我们不要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宣教的责任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基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一个见证基督、活出基督的人，就是一个宣扬、使人、劝人与神和好的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看到以西结愿意回应，神就怎么样来使用他，神就怎么样来纪念他。到今天，你发现多少重大的预言，上帝透过这个仆人的口传讲，包括圣殿的意象，包括枯骨复生的这个预言，包括关乎最末了的结局，只要我们肯，上帝就能，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以西结跟该隐成为一个何等强烈的对比，一个说我不知道，我不是看守的人，一个愿意起来承担责任。今天你我照着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告诉我们的，已经没有办法推诿了。那你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是谈我们的身份，但是目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宣扬这个词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是那个吹角的人用了那个词，新约把它翻作宣扬，好像旧约那个吹角的人一样，就是守望者。当年的守望者是站在城墙上面，站在破口那里，拿着号角，非常警醒的要来守望。我们今天是大声的吹角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刚刚谈到 keeper 这个词，守望者，跟以西结书里面谈的那个 watchman 一样的意思。当年该隐失败了，感谢神，以西结靠主的恩典站住了。今天神把这两个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都有这个守望者的角色，都有这个守望者的责任，我们今天无可推诿。这个时代是何等何等的邪恶，这个时代是危机重重，这个时代有多少的血雨腥风，刀剑就在我们的周围，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看不见，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常常因为要搭飞机的缘故，每一次特别在洛杉矶的飞机场，别人都这样对我说，哎呀，陆家你要上战场，去过 LAX 大概都知道，那边常常是荷枪实弹的这个军警在那里站岗，一会儿红色警报，一会儿橘色警报，一会儿这样那样。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每天开信箱也等于上战场，因为前一阵那个信箱一开，有的什么炭疽热，哇，忽然油包炸弹，这些都常常听到。在东岸有些弟兄姐妹，有一阵他们走路，政府叫他们说，你们走路最好是跳来跳去的，或者是这样拐来拐去，这样因为后面别人打冷枪不一定打到你。然后我说你们真的蛮辛苦的，走路他们真的一下停车场到灯光暗点的地方都要注意，走路最好忽然闪一下，刚好可能就避过一颗子弹。各位，今天真的是这样，刀剑就在我们周围，这个世界遍地烽火，到处冲突，哪里还分得清所谓前线和后方，每个地方都是战场。什么是守望者？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说，人子啊，我设立你，上帝任命你我。守望者宣教士不只是某一个教会或者机构来差派，各位，上帝首先任命你我是一个守望者，是神的设立。守望者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传递传达神的话。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本圣经，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但是圣经亘古不变，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这一本圣经足以对抗这个世界， 唯有神的话能够挽回人的心，唯有神的话能够安慰人的心。我已经想过了，我十天以后去到那个教会，看到那群悲伤的弟兄姊妹，也只有神的话能够使他们重新出发，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我已经在北京看见的。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那边有一个传道人，一场车祸把他的命夺走了。当时教会非常难过忧伤，不但有教会，而且还有这个神学培训中心，也在那个时刻刚好就去到那里。感谢神，那个时候只跟他们分享一段圣经，神看一人之死极其宝贵，他回到神的怀抱，神今天亲自照顾他。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完人生的路程，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家，是带着荣耀，带着神的称许见他的面呢，还是带着满心的羞愧呢？因为基督徒的总统在美国叫做林肯，他说人生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乎长短，只在乎内容。人生是有长有短，但是如果你活得很长，但是内容贫乏，见不得上帝，没法交账，又有什么益处呢？感谢上帝，结果今天那边四个教会变成六个八个教会，神学培训中心更大的发展，更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一个人可以倒下去，但是千百个人要站起来，神的工作要冲破各样的拦阻，越发彰显出我们不过是瓦器，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上帝，以西结他明白他所传达的传递的是神的话。求神也来帮助我们在这里来装备自己。我们在这里有晋升学房，我们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神学院，郭牧师在海外神学院，这里有许许多多装备的地方。我们自己在网上，我们自己在各样的属灵的资源当中，我们也尽量的来装备自己。有个姐妹她分享一件事，她说有一次她忽然收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请帖，因为是一场婚礼，那么她刚好那天人不能去，所以她的好朋友结婚，她想说那怎么办，我人不能到，就寄张卡片去吧。写了一大堆恭贺恭喜的话，最后想说我是基督徒，总得用神的话勉励，对方也是基督徒，那一看已经写不下，卡片全给她写满了，最后写上请你自己去读吧，我送了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他本来想的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那段圣经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他觉得这个很美的经文，送给他的好朋友鼓励他。但是真的我们的姐妹大概没有好好读圣经，反正他觉得都约翰写的差不太多，都四章四章十八节给他记住了，英文的话 first John 前面加个一就可以了。等到他的朋友收到以后一看约翰四章十八节，打开一看脸都变绿了，那你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那个也不是你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然后替我去传达，传达我们就必须要传得准确，我们就不能打任何的折扣。不但这样，然后呢是勇敢的来说真理。当刀剑临到的时候会有胆怯，当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昨天晚上我们谈到勇气，古希腊人把 courage 看作是人生最高的美德，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说存着勇敢的心必有大赏。这个时代常常上帝要找的最难寻找的就是勇敢的战士。我们总会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总会找出各样的借口，我们总会给自己各样的无法征战的理由。神却在找那些战士。当年的约翰卫斯理，他就向上帝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是惧怕犯罪超过一切，是惧怕上帝你超过一切。如果你给我一百个人，我们可以为你翻转世界。 各位，这样的祷告是这个时代何等需要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